当我们在2018年的第一次主日，我们在一起学习，继续来学习加拉太书。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学习、在讨论的时候，真的是有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里面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真理。祷告祈求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好，那我们这个加拉太书哈，我们继续哈。那个我们上一次呢把第一章讲完了啊，我知道上一次可能有一些没有来哈，没有来。那么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上一次讲的有什么要分享的，或者前面几次有什么要提问的？我觉得很好哈，上一次有很多很好的讨论。我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学习不要光就是简单的来不要简单的来这个只是看书上的啊，或者是我们只是按照这个这样下来。我希望大家能够多一起有讨论的时间。好，有没有？我顺便我先说一下哈，因为我下一周啊，这个我很少出现，但是已经出现了。下一周的周末呢，我要出差，我不在，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一位非常好的主日学老师哈，来给大家带下一个礼拜。好，那么他在我们中间，黄辉哈，黄辉来下一次讲，下一次带一个礼拜哈。好，那么我来问一下哈，这个加拉太书哈，我再问一下，因为我希望这本书很短，所以呢，希望大家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结构上的认识哈。那么我想没有必要再用 PowerPoint 哈，但是呢，想大家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结构上的认识。第一章里面，请问第一节到第几节？好，我先问一下，第一节到第几节是第一个部分，是介绍的部分。啊。这个是开卷考，第一节到第几节？很好，第一节到第五节，对不对？第一节到第五节哈，这是介绍。那么对于介绍来讲，请问，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当作知识来学，就你到底学到了没有哈？那么在这个介绍的部分里面，有哪一些你学到的是重点的？有哪些 key point？在第一到第五节这个介绍的部分，使徒很好，所以他讲他首先他介绍自己使徒的身份啊，介绍自己使徒的身份的重要性在于什么地方？他是从神那边直接差遣来的，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是有刚才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提到一个，就是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啊，一直其实可纵观人类的历史，一个很大的一个征战是什么？神的声音和人的声音。我们的困难也常常是分不清到底哪一些是神的声音，哪一些是人的声音，这是人的困难。那当然有一些人根本就不要听哈，他知道神的声音，他一分辨出来有的，他一分辨出神的声音，他赶快不要听。你不要以为没有，有的，他只要分辨出来的是这上，他不要赶快逃脱，捂住耳朵，有的。因为这些就是，我想这个里面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啊。但是呢，一般情况底下哈，我想这个特别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很重要的是要分辨神的和人的声音，因为人的声音你知道，往往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你明白吗？好，人的声音往往听起来很有道理的，所以这个地方他保罗强调，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好，他要强调他的信息、他的权柄啊、他的身份。是直接从神那边来的，他为今后他所要立的，他讲，当你只有相信他讲的人，对不对？你一个，你觉不觉得哈？这个我们说相信这件事情，相信我们光讲相信这件事情，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生命当中很重要，你听不听？不一定说相信上帝啊，我不说信主的人，就是说相信这个字，相信。你觉得为什么相信很重要？你觉得为什么相信很重要？因为啊， 因为什么？
节约时间。
节约时间，很好。为什么？哎，很好，他很有这个。为什么相信就节约时间呢？
因为你不用去那个很多烦恼去缠，因为你相信他嘛，你就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不要去猜想啊。
哦，对对对，你相信他，你就不会老是去猜他的讲的什么意思，然后呢有很多的不同的角，所以你就会比较有效率的，对不对？时间嘛，有效率。所以有一本书叫做，在美国很有名的一本书，不是基督教的书哈，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 Speed of Trust。 Speed of Trust， 有一段时间联想整个公司从上到下都念的那本书。Speed of Trust 就是说，当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信任的时候哈，整个效率是大大的下降，整个效率，从公司也好，企业也好，教会也好，都一样的。任何有人的组织，彼此，你跟我在边相处的时候，我总是要想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你讲的这句话我都要我打折扣哈，不能够全部听进去等等，这个效率就会大大的下降。一样的道理，所以为什么我们想这个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哈，这个相信哈，然后很重要的当然是我们信神，但是光讲相信这个事情啊，其实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在听保罗在讲话的时候，如果你不是真正的相信他是从神那边来的话，啊，那你对他的讲话就有很多的批评，很多的看不见，你越批评就越觉得有道理，人是这样的，人越批评就很道理，哇，越批评越多，越多，然后你就完全不能，他的果效对你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真能够辨，所以辨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能够辨明什么东西我们要相信，对不对？好，然后呢对我们来讲，我们能够收该收到的益处我们才会收得到。所以这地方他一开始讲的是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好，我们再讲一遍，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他告诉你，我所讲的，保罗我所讲的，我的身份的界定，我所讲的都是从神那边来的。那不一定听起来好听，那神的话通常是不一定好听的，你要知道，那不然为什么旧约里面先知经常被打死？那不然先知没有钱的，先知的工作其实他们生活是很贫困的，很多，对不对？啊，而且经常会被打死。那说他讲上帝的话为什么被打死呢？我才不会打死他呢，你不信你试试看，当他讲得很那个时候，你要恨不得把他打死。啊，所以这个保罗在这边讲了很重要，很一开始啊要讲得很清楚。然后呢还有一个第一到第五节里面还有一个哪个地方你记得要点，还有什么 你知道你当你这样子清楚以后，你可以以后慢慢可以带小组带查经的时候，加拉太书一个很好的可以带查经的嘛，对不对？好，然后一到五节里面还有哪一些要点你学到的？三到五是什么？是一个什么？对了，很好，三到五是从结构上讲像一个 sandwich 一样的，对不对？啊，那么他把四包在里面，四最重要的是什么？四讲的是什么？福音。好，福音里面的重点有两个重点是什么？但里面讲了三点，四里面其实讲了三点，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他说是为我们什么舍己哈，然后呢，对，他为我们舍己，要我们怎么样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所以如果我们光知道耶稣基督我们舍己，我们不愿意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的话，我们有没有在真正的福音里面？我没有，你明白？就是啊，我知道舍己很好很好，我知道我相信他的，结束了，是此话句号，不对的。因为他的舍己是为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出来的，要处理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这个罪恶的时代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政府的统治很黑恶，很黑暗啊，很邪恶，是不是呢？未必的，也许在某一些历史年代里面是很黑暗，对不对？比如说那个二战的时候哈，德国人压迫迫害这个犹太人哈，那么很多德国的基督徒出来反抗啊，来帮助犹太人哈，这个是黑暗。但是光讲这个黑暗的罪恶的时代，大家一定要知道，并不是讲哦，这个政府也好哈，这个企业也好，哪里好，很多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们生活的整个环境，包括什么？包括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这一点一定要知道，包括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都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面。如果说我们不能够清楚知道，好，我们只是看外面的，好，这个地方要逃开，那个地方要避开，不是那个意思，而是我们常常我们所思所想的常常 会跟着这个世界一样，这个是罪恶神，神要我们怎么样脱离。所以圣经里面讲自要致死老我是同一个意思，你明白吗？他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来讲，都是同一个意思，要致死老我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老我是从世界里面长大的，原来是从这个犯罪堕落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常常是按照我们老我的这个想法，他说我们要致死老我，老我跟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是同样，至少是同一个方向的啊。所以呢这个地方，然后他说照我们父神的旨意，这是里面刚才讲第四节里面第三个很一个要点。好了，那么接下来从第六到第十节或者有人说到第十二节都可以，第十或者到十二都可以，讲的是什么？那么多人肯定有答案吧，我不想所以我想讲，肯定有一个人有知道吧啊，讲的是什么？
写信的背景。
对，很好很好哈，这是一个背景。那么为什么保罗那么严厉的要写这个信的背景？所以你如果明白这个地方写信的背景，他你要知道保罗在讲这个事情是非常严厉的，他不是在那边开玩笑，不是随便有个补充啊啊，现在你们听得到很好，我也补充说明一下，不是的，他在讲一件非常重要的是白与黑的问题啊。那么你为什么你知道这很严重呢？一开始他讲什么？第六节讲的是福音，他说那个别的福音听起来，别的福音也是听起来像福音的，对不对？他马上后面第七节讲什么？那什么不是福音？如果那个东西听起来像福音，是别的福音，但是怎么样？它根本不是福音。你不能说，有人说，哎呀，我听这个福音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大一样哈，那个就是他只是说法不一样哈。保罗非常清楚的讲，如果是那样的话，它根本不是福音。你记得我们做过举个例子哈。这个福音好像真理一样，怎么样？像真空的，对不对？你不能说加一点东西进来，它变成半真空的状态，没有这种的，是真空或者不是真空，对不对？学物理你知道的嘛？哈，啊，是真空或者是不是真空，就是这样，很简单。好，然后呢，他这个地方再讲到有两个字，叫受被咒诅，被咒诅。看到第八节跟第九节都讲到被咒诅，当。保罗不是随便骂人的，你看我们随便有时 说人家话，保罗不是的，保罗写信的，当他说到被咒诅的时候是非常严厉的，不是随便讲的这个话，你知道吗？保罗很懂得，他随便从嘴里面出来的一句话，不，他从嘴巴里面出来的任何一句话都不是要随，不能随便讲，我们有时候随便瞎讲话，保罗不会，不是的。所以你看那个，你看雅各在去世的时候，你看在旧约里经常，你像比如举例子，雅各在去世的时候啊，为他的后代，对不对？来祝福他讲的每一句话，哈，都是真的会产生效果的，为后代延续下去。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从嘴巴里面讲的话不是随便瞎讲的。当他这地方讲到被咒诅，被咒诅的时候，说明这件事情怎么样？非常非常的严厉，非常严厉。这些假教师不是随随便，不是跟他开个会讨论一下，啊，我们稍微妥协一下，不是这样的。然后第十节他又来了，你看到吗？我们记得吗？讲第十节跟第一节哈，又在回应了，说什么？我不是得人的心，要得神的心。你知道我们经常，就我们经常缺乏一些安全感。比如说我经常觉得，心里不踏实哈，或者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做事情的时候，啊，觉得，当觉得不是很舒服的时候，你知道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经常想要得人的喜欢，要得人的喜欢吗？因为你讲的话，你说的话，如果有几个人来当面骂你，就觉得好难受啊，对不对？会吗？人都是这样的吗？好，那么所以在保罗，你要知道保罗现在讲的很久，他说我根本我在过去做的也不是要得人的喜欢，不是他随便瞎讲为了获得人的喜欢，不是我讲了以后大家不拿石头来扔我，对不对？不是的，我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今后讲的话也是不是要得人的喜欢，因为要得人的喜欢本身啊，如果你想的深一点，你知道其实要得人的喜欢的本身就是我们缺乏安全感的原因，没有安全，很注重别人怎么看我，非常注重别人怎么说我，对不对？那么我们怎么 我们行事为人怎么样，都是因为外面的，而不是因为里面的，因为外面的，对不对？别人怎么看怎么说。那保罗说，我不是要得人的心，而是要得神的心。如果要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仆人。所以如果我们要做基督的仆人，要怎么样？不能讨人的喜欢。不讨人的喜欢会得到什么结果？可能会被哇，这有可能吗？古代有这种一个古代的石头砸，现在有现代的石头了，现代的石头也厉害的，一个飞过来，你未必是看得到的啊。我的意思是，当你不讨人的喜欢的时候，可能就会像主耶稣讲，我们在末世会怎么样被逼迫 ？It will be, OK, 或多或少，神保守，也许我们感觉的少。你说神不保守，我说老受逼迫也未必啊，因为这个是末世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你要完全站在这个神的这个立场上，很多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讨人的喜欢。不讨人的喜欢，人家就不喜欢你，不喜欢你不在背后说你坏话已经是很简单的事情，人能做的就是很简单，还有可能会有别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你要大家说，这个就是我们学圣经，就是保罗在这地方说什么，他说，再看一遍，他说，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仍旧如果还是像以前一样，我们在做被得救之前啊，或者是以前，我们都是讨人的喜欢，如果仍旧讨人的喜欢的话，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基督仆人，我们不能够为神真正的工作，我们只能够挂一个名在那个地方。所以你说基督徒在末世的时候会受到逼迫哈，其实是很真实的事情，未必像你想象那么可怕，关到监狱里面去哈，也许有这种情况，但未必哈。但是哪怕是在一些讨论，哪怕是在一些事件的发生的时候，很简单，你看人就很容易顺着大家的，哎呀，不要我们华人一般中文说，哎呀，不要这个弄得好，自己很尴尬，很不好，对不对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保罗的意思是，如果讨人的喜欢的话，就不能做基督的仆人。好了，那么接下来呢，他讲了四件事情啊，那包括我们要一起来看的四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保罗的什么？生命的巨变。好，我请问，为什么保罗在这地方讲他生命的巨变？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从第一章的13节讲到第17节，要讲到他生命的巨变？为什么？至少有一个人，我都至少有一个人要回答，为什么？如果没有人回答，不是你们的错，是我的错，因为我讲的没有人知道，那我这边白讲，那是我的错。所以如果不是我的错，不要让我看到好像是我的错。有没有人回答？
我觉得他想突出的是第11节和12节，就是下面只是他的 supporting detail。
OK，
他只是想说的是，他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而是出于神的意思。
是，
他是想要他自己以身为例，然后解释。
以身为例，很好，很好。还有没有？很好，还有没有？上一次来的，上一次来的，是，很好哈。所以哈，当他举自己这个亲身的非常重要的这个例子的时候，说明一件事，因为你看着，你如果这件事情，如果他就像以一个非常旁观者的角度。第三者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他会让你很清楚的看到这个过程当中是谁在做工，是上帝，是上帝在做工，不是人。因为按照他以前的情况，我们说假设哈，我们记得吗？我们讲好像那个时候有电视有新闻的话，你把他看，他一定在台上有很多报道保罗，对不对？那个时候是怎么怎么样迫害，怎么怎么厉害，怎么怎么样有这个公文，对不对？他到处抓人，记得吗？哈，讲他到处抓人，他随便可以抓人。 如果那么他那时候趾高气扬，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就是对的，人如果在血气里面，有没有会人突然间灵机一动说是我不对走错？不会的，血气的特点不是这样的，你明白吗？血气的特点就是让你不停地往前跑。只有上帝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逆转的工作，他在那地方觉得自己的人生非常的非常的高昂的时候，他在觉得人生非常有价值的时候，在血气里面非常旺的时候，觉得自己权力非常的大，觉得一切都是顺着他的时候，没有别人也没有他自己能够让他调转180度回来的，没有。他举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如果在这个情况底下，他大家知道吗？上帝做的工作非常清楚啊。他举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这个是上帝的工作，因为当时他是如何的迫害，对不对？如何的迫害。然后我们讲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面满怀对上帝的感恩。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神里面被改变的，或多或少。我已经讲过了，不管你的情况是怎么样，也许像保罗没有像保罗那么剧烈的转变，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里面怎么样，都是被改变的。我们每个人被神的改变都是因为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好，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当我们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凡事要谢恩，你知道吗？是有很重要的道理。当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谢恩的时候，好，我们其实是在一条路上。我们从人生出来讲过，从生下来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几十年的时间，好，我们人可以活到70岁，强壮的到80岁，记得吗？哈，好，但是一切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哈。但是在这个道路上面，真正有意义的是什么？你记得吗？我们讲，一个人真正有意义的，按照神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被神改变，越来越像基督，对不对？越来越像基督。所以基督后来在福音书里面讲到，基督长得越来，后来那个福音书在新约里面讲到，渐渐长成基督的身量，啊，长成基督身量，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对不对？那个施洗约翰也讲过一句话，对不对？愿我衰微，还有兴盛，对不对？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一个老我，我们一个旧人，我们有个人，我们的人从本质上来讲是非常兴旺，而且我们非常为我们的兴旺很高兴，你知道吗？有时候觉得我胆子很大，我敢讲，有时候觉得我这个很对，我能够看到真理。很多时候说，所以是那句话，圣经的提醒我们不要自欺，因为人就会欺骗自己啊，人的血气里面。但是神要做一个工作，就是那个东西要降下来，那个东西降下来，神呢怎么样，耶稣基督怎么样，才能够兴旺，才能够升高。所以这个施洗约翰讲的话，他是有隐含的意思在里面的。他如果你看的话，写在圣经里面，你一看，其实代表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里面的人作为人的怎么样，要衰微下来，神的怎么样才能兴旺起来。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不光是说在这个教会哈，不光是在这个教会，但是你可以相信的很清楚，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里面的人衰微下来，耶稣兴旺起来，整个教会怎么样，就是一片耶稣的兴旺，怎么样，就是神得荣耀，对不对？这就是一个神得荣耀的这个地方嘛。那如果说每个人都是血气旺的不得了，有可能吗？是神得兴旺的，是得荣耀的地方吗？不可能的啊。所以他这个地方，他怀着感恩的心，当我们在人生的这个路程，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真正的本质是要被神慢慢的改变，所以我们在人生的尽头就或多或少的像耶稣，我们像耶稣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们带到永恒里面去。你越像耶稣，带到永恒里面的越多，这个叫积攒天上的财宝。你不要以为想到积攒天上的财宝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天上的货币，想象货币是什么样子，上面大概不是华盛顿，大概是耶稣的头像。It's not like that. 也许 I don't know. Maybe 我不能说太绝对，但是那个财宝并不是像我们想，它是个比喻嘛，哈，并不是真的是有一个银行 account， 然后钱赚来赚去，哈，然后我就拼命积攒，啊，拼命做工，然后我就很高兴，我的天上钱越来越高，越多了，哈，那不要被骗了，所以人搞错了，带人信主本身是好事情，带人信主当然是神叫我们一直做的，要普天下传福音，但是被人一转就转坏了， 人带人信主里面就在算，我今天带了几个人信主哈，然后呢拼命要弄个信主，然后别人这台信主也算是我带的信主 ，It's OK， 而且 It's OK， 神都知道的，对不对 ？It's OK，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真正的工作是什么？真的是我们自己更像基督耶稣，乃至我们可以帮助别人更像耶稣基督。That's the point。不是在那边算有几个人受洗，再算有几个人，那谁知道呢？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要更像。如果我们知道人生的这个真正的意义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常常感恩呢？就像讲，为什么常常感恩呢？因为神通过所有的事情，万事互相效益，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神通过任何的事情，今天你摔了一跤，要不要去打那个石头？被绊了一下，要不要去打他一顿？要不要？属灵的做法就是啊，对不起啊，属灵做法就是要谢恩，今天摔了一跤。那神在这里面，我不知道哈，这具体情况我不知道了哈。但是我只是举个例子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任何的事情上面，神怎么样帮助我们，对不对啊？也许碰到一些挫折，我的意思啊，也许碰到一些挫折，也许碰到一些阻拦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学会帮助我们学会在神里面的信心？这个就是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像耶稣。你靠我们自己外面做不会的，一定是靠里面神给我们的改变，越来越像。所以常常的感恩，任何事情我们感恩，在我们感恩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往我们那个方向上面怎么又往前走了一步，对不对？因为神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们，当我们感恩的时候，向神感恩的时候，我们就往那个方向又走了一步，感恩的时候又往那方向走了一步，让神更容易在我们身上做工。这就是为什么凡事要谢恩的道理。凡事谢恩对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不是光吃饭的时候谢谢，吃饭的时候当然要谢谢，但是吃饭的时候谢谢不是嘴巴唱的，是真的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感谢神，好，今天给我们的供应。好了，所以他这个地方讲这个知道母腹里面分辨出来，把我们分别出来哈，又施恩招我的神。正是这样，神在创世以前对我们，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极其美好的计划，不管是大的我们万人看起来非常轰轰烈烈的，或者是只有你自己，有很多人知道我们感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作为，有很多人他心里面很清楚的，你明白吗？他外面人看起来很一般的人，但他心里面很清楚的知道神在里面感恩。为什么呢？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心里面神在我们身上生命的作为的改变，不一定外面可以看到好像轰轰烈烈 造车造桥那么宏伟的事业，不一定，但是在神里面一点都不小。所以我们要感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生命里面，在创世以前的计划，这是他的恩典，他很早就把我们 分别出来，很早就把我们分别出来啊，然后又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讲过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心里面绝对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比你知道这个哪一家股票要升秘密的知道，提前去买那个不知道要价值多少，就没得哇，我这一次我知道了明天哪个要升，我先去买它1000万下了，明天就赚了1000万。这个要强的，当耶稣基督神把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心里的时候，那个价值是不能够比的。但是我们常常并不觉得啊那么的重要，对不对？哦，就知道信耶稣基督，那个是了不得的，这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至宝。因为这个东西你像一个种子一样，你必须让它生根发芽，你不让它生根发芽，慢慢慢慢长，一直在里面像个种子一样。这就是保罗讲的，有些人就是一天到晚就是个婴儿，不让它长，你让它长，它已经启示进来，启示不光启示这一下，要需要我们一起跟神里面同工，慢慢让它在里面长大，越来越丰盛。这个就是丰盛的生命，这是耶稣应许的，我要来让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是应许。你要相信吗？你相信神说的应许吗？你相信他讲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哦，看过就过了，他讲的是实实在在的，你不用信心的话你得不到。就像我今天在这边讲了很多，你测试一下，今天我讲的话你绝对不要相信，我就是不相信你讲，我虽然做这个我偏不相信你，你试试看可以的，但我决定这个是完全你个人的决定，我没有任何贬义，没有的哈， 就是我只是举个例子，就是我心里想的话，我就决定我不相信。这人讲话听起来好像很会讲，其实都是瞎讲。It's OK， 我要讲的一个结果就是这堂课你浪费了一个半小时。你明白我的意思？你坐在那浪费时间，因为你到最后，你如果决定不相信，你到最后什么也没得到。你说我就是坐在里面很暖和，外面很冷，那个大家坐在一起很暖和，那也可以。OK， 你有你的，那么多人在这边很暖和 ，That's fine。但是从听课的角度来讲 ，nothing， 你得不到任何东西，因为你不相信。明白吗？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强调我们要信主？信主不是信主。不是在我原来不信主然后信主哦我已经相信了，这个就不是那么简单，而是要不停的去相信上帝，相信神讲的话，相信圣经里面耶稣说我来是要让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你相信吗？好，我相信，我相信的话怎么样呢？我就要按照耶稣说的去做，我就相信我会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事实上怎么样？ It's a prophecy， 你确实会越来越丰盛，你不相信就没有。所以耶稣讲你的信心要像芥菜种这么小，你让山移到海里面它就能够。你说这哪有这种事情啊？有的，有的，只是不是你看见的那种山跟海，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有山有海。所以哈，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所以他怎么样，保罗说要把福音传到外邦去，他就没有跟属血气的人商量，他不要跟属血气的人商量。但是你不要去恨他，你懂我的意思吗？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啊，或者说让我们看到很属血气的人是需要被神改变。所以保罗说没有跟他们去商量，他怎么样，他就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跑到阿拉伯去了，对不对？去阿拉伯去了几年我问一下，三年，很好哈，因为下面一节才看到，对，去了三年，去了三年，在那个地方怎么样？我相信哈，很多神学家讲在那边安静，在那边安静，在神面前默想，才能够在信心里面有大的飞跃。好了，那么这个是他刚开始的时候的一个非常剧烈的转变，说明他的生命的转变是神做的工作。接下来一件事情，过了三年，阿拉伯那边过了三年了，对不对？好，18节到24节讲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到耶路撒冷去见两个人，见两个人。耶路撒冷很多，有很多使徒，但是他只见两个，提到见两个，一个是基法，一个是雅各啊，两个最重要的领袖，跟他们住了15天，那么有一些分享，对不对？但是他又讲了一件事情哈，他说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啊，对不起，他就见了这两个人。那么见了这两个人，他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跟他们同住，是跟他们分享，但是没有受他们的领，没有说你教我，因为他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那边来的，他才是使徒，对不对？他直接从神那边来，他可以给别人领受，而不是他从人那边，他只要是从人那边领受的，哪怕是从神那边来的，但是从人那边领的他就不是使徒啊。那么他现在他没有从他们那边领受，但是跟他们交流，也就是说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分享的时候没有冲突，没有不一样的东西，是一样的，好，一样的。然后他后面才说，他说那个时候的，那时候犹太教的各教会里面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对不对？那时候只是听说，以前残骸，因为他那个时候那些大家躲着他哈，那么他也没有在耶路撒冷，那么所以那时候各教会呢，犹太全地的很多教会都没有见过他，但是听说这个事情啊。那么因为他现在产生这么巨大的转变，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当时是当时的人的话，这个事件是极具戏剧性的，非常非常的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你要知道，因为这个事情怎么样，他们就归荣耀给神。好了，他讲了这个第二件事情讲完了啊，讲完了，没有从人那边领受，继续在那边讲。好，第三件事情来了。第三件事情呢，是他在耶路撒冷的被认同啊，在耶路撒冷被认同这件事情。好，那么耶路撒冷被认同这件事情呢，他讲的是从第二章的第1节到第10节。好，这是我们今天要重点来看的，第1节到第10节。 那么我先这边讲一下这一段经文。我们知道保罗很多的这个书信里面提到的事情，通常呢是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找到线索的啊，事件的发生，因为保罗的这个宣教的事情，然后他到了哥林多教会，到了安提阿教会，在大树哈、啊、的服事等等等等哈、啊，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 找到相应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呢，神学家也试图啊找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找到相应的他的事件，但是在神学家里面几乎是一半一半的不同的看法。你知道一下就好，我们现在不是在上很深的神学，你知道一下就好。当他提到这个事情，有人说啊，这个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不是，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好，神学家里面差不多有一半一半不同的看法，有一半人说大概是讲的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你回去翻好了，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啊，讲到保罗这个在耶路撒冷，就这样一个耶路撒冷的会议，他在耶路撒冷。或者还有另外一半人讲不是的，他们经过很多分析嘛，好，我想我们今天就不来仔细来看了，因为没有时间的哈，你大概知道一下，经过很多分析他发现有一些出入啊。所以有一半的神学家认为这个是讲的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里面去赈灾的这件事情，十一章为穷人赈灾的事情。所以 either 是十五章或者是十一章，还没有定论。那么我个人呢，或者我们大概在这堂课里面，如果要 reference 这件事情的话，我个人看的一些这个证据或者是讨论呢，大概偏向于《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大概是第十一章啊，不一定讲的是耶路撒冷大会那件事情。从时间上面，从顺序上面，啊，我想大概讲的是十一章的事情。好，那么我们来看哈，这个事情来了，讲了什么呢？他说过了十四年啊，在服事也好，他们讲过嘛，在第二十一节里面讲，在叙利亚和基利家，对不对？还记得吗？叙利亚指的是什么？我再问一下，这个有点的 tricky 哈，我讲过的，叙利亚指的是什么？啊？还是不知道？那基利呢？基利指的是什么？他在哪里服侍啊？我甚至连那个经文都给过你们了。
哦，
对，他是指的是大树，是保罗的原来的家乡啊，基利家大树那边啊。所以在《使徒行传》我们上次讲过的，在大树他在十一章二十五节那个地方提到。那么叙利亚呢是在安提阿啊，安提阿的教会。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三十节，所以他在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在第二十一节这个地方，就是很快的提过了叙利亚和基利啊，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分别是两处两个章节里面讲到他提到过他在那边侍奉。好了，那么过了十四年了，好，他在一些地方侍奉宣教，好，过了十四年，他跟一个人去什么上耶路撒冷去了，这个是他很好的同工。巴拿巴哈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爱主，非常保罗非常亲密的一个战友。后来虽然他们之间发生一些分歧哈，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跟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去，而且带着一个人去了。好，提多的一个主要的身份是什么？你知道吗？提多是什么人？对了，他很重要。这个地方一个 point 是，他带了一个外邦人去了。这种事情哈，你要想象，我们今天觉得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外邦人嘛。那时候外邦人不好的话，我们也不在乎，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外邦人。但是那个时候，在保罗那个时候，要跟外邦人在一起啊，那后来当然出现问题了哈。后面等一下，下一次我们再看的时候哈，那是更大的一个问题了。但是一般情况底下，跟外邦人一起出入哈，那个是很怎么样？非常非常要怎么说呢，就是让人很不喜欢，那犹太人很不喜欢的，不光是很不喜欢，恨你，对不对？还是甚至要恨你，不跟你来往。因为你跟外邦人什么，不仅看着外邦人就要走开，不洁净的嘛，对不对？外邦人在犹太人看来什么，连狗都不如的。因为什么？ 因为不洁净，吃猪的，啊，举啊，只是其中一点哈，不是主要，对，其中一点吃猪，嗯，这个当然不是最主要，也就其中一点啊，这个吃猪就很不干净了哈，啊，当然了，在神的这个里面，他们不守律法，他们没有割礼啊，这些都是不洁净，啊，所以外邦人是不能够跟他们亲近的。好，那么他这地方讲，居然带着提多去了，哈，我是奉什么启示？启示从哪里来？从神那边来的，对不对？所以他在那边又在讲了，我是什么？他连上耶路撒冷怎么样，也不是自己的。所以保罗处处都是怎么样，从神那边来的，啊，奉启示上去，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对弟兄们陈说，啊，却是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人说的。为什么在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的人说的？恐怕我现在或从前，现在他是用的这个词语的这个，他用这个文法哈，这个tense 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就是过去发生的和现在正在发生的。好，所以现在的或过确实在文法里面，他用的那个文法包含两个，一个就是过去发生的和现在正在发生，就是不管是过去的我做的事情，我做了很多的事工，以及我现在做和将来要做的怎么样，都是怎么样突然，唯恐我是突然奔跑，所以呢我在背地里跟那些有名望的人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背地里面跟那些有名望的人说啊？私下，对啊，私下，为什么私下跟有名望的人说呢？啊，这个有为什么偷偷的说哈？
因为如果有名望的人呢，他们对周围的普通人影响比较大，万一他们没有理解这个事情呢？会对众人有不好的影响，所以他还想先交流一下这个看法。
OK， 那么他为什么这地方说唯恐是都都这个很重的词啊？就是我以前做的工都是白做，我以后做的工肯定是白，在神里面什么也没有做。哦，所以你看的地方你看得懂吗？他在说什么？为什么他以前做的都白做了？
他是担心有人说他是从使徒他们那里受的。
所以他偷偷的说，他偷偷的做，不让人家知道他是，让他不让人家知道他是从使徒，他跟使徒说过话，就是去说话又偷偷的去说话，是不是这意思？
因为他是从神里说的福音嘛，然后他的见证时可能别人认为
是
从使徒的那边，然后得到他们的一些。
OK，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是从使徒那边来的，所以怎么样？他所
人而来的
是。他所做的就是突然的，以前都没有做，将来做也没有用，也可能是，所以这个地方不容易哈，这个地方不容易，他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你还有什么猜测都可以的吗？我想我们在学作为一个神学的学习，可以，你有什么猜测呢？尊重，再说一遍，尊重。OK， 所以
他不是贸然的就公开和他，
这有名望的人是谁都没有想清楚。
对，这本身他这个就是这个字里面的意思就是有名望，就是有影响力的人，他有影响力的人，有名望，有影响，就是有社会地位，有影响力的人，大概那个地方有点那个意思我想哈。那么这个地方呢确实不容易，他首先有，也我想他不是很这个非常把他搞得轰轰烈烈的哈，去跟这个有名，他说我也是，我那跟那些雅各也好哈，跟这个彼得也好，跟别的使徒也好，哇，跟他们正面，然后呢在电视上出现了某某某某跟他们会晤，对不对？会晤长达2个小时时间，然后探讨了很多问题，那大家都知道了啊。那么对于保罗来讲是好还是不好呢？对保罗来讲也不是坏事情，对当时来讲，你明白吗？你要想回到当时来讲也不是坏事情嘛， 那些又不是坏人，他跟他们，对不对啊？所以当他说避免这个重大的这个影响的时候，也许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哈，就是啊，他不是从人，人那边来的哈。但是有神学家讲这个因为不太清楚，所以圣经在这些地方你不需要，就我一定要相信，我不想这个没有问题的哈。啊，圣经里面只是神学家在这边解释哈，有什么呢？就是他说怕以前他主要考量的一件事情是犹太人跟，因为这里面讲很多的犹太人跟外邦这个教会，就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个基督徒哈之间的关系。如果他明目，他就 大张旗鼓的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可能当时又很，你要知道事实上每个人的信心都不够，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呢、啊、有信心强的，有信心软弱的，你们同意吗？当时是这样，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有信心，有的人觉得这个不可以这么做，有人觉得这做也 无常不可，知道吗？这个情况是总是在那边存在的。我们每个人信心都是在神里面不停的成长。有的人说这个不可以，真的不可以。所以保罗后面不是专门讲过哈，这个有人认为这个可以吃，有人说不可以吃，那么就不要吃，对不对？因为每个人信心不一样，所以当时的情况虽然真理是真理，这个犹太人啊不应该强迫外邦人受割礼、守摩西律法，这个是真理，所以他坚决守住了，你知道吗？但是从一个很实际的这个情况，当时的这个情况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知道吗？当时有复杂的情况，所以他没有必要非要把这个事情弄出来，大家在那边扔石头，你知道吗？所以有神学家认为，根据当时情况来看，他这个是指的当时他就是守住这个真理，但是没有做很多很多这个台面上的功夫来避免这个犹太的这个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之间的这个冲突，这个会有长远影响，这个有长远影响。当时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话，他力图所要做的是什么？坚持神的真理，但是要守住合一。
这个是会造成教会分裂。
嗯，
一个
陈老师说话对，是不是要有智慧？这是一个智慧在里面。真理，所以你看看简单一句话，没错吧？哈，他这地方既看到他守住真理，因为很清楚他守住那个真理。下一次讲得更清楚，他在安提亚的对抗，那个冲突是非常强烈。事情看上去很小，就我们外邦人来看，好，我们外邦人来看事情很小，大不了。但是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 critical。他守住，而且那个时候他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保罗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有人看，哎呀，有什么了不得？对不起，下次陈老师黄辉要讲。他说，哎呀，有什么了不得？你大家合一嘛，这是什么大不了？保罗说，坚决不可以。因为这种所谓这种合一就会造成教会永久的分裂，你再去想想为什么啊？但是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面，保罗在这件事情处理上面，他为了保守教会的合一。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他说，但与我同去的提多怎么样？虽是希腊人啊，就是外邦人，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意思是什么？没有怎么样，没有让他受割礼，对不对？你我对不起，下面如果你没有听懂，没有听明白，算了，就过掉哈。我下面讲的这个只是为大家有兴趣的人讲的哈，对不起。有人讲哈，有人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会讲这句话的意思呢，其实说这个提多受割礼了，只是没有勉强他受。什么话都可以说的，明白的意思吗？他受了，但是没有勉强他受割礼，他自愿的，他不是勉强的。你要知道，所以为什么你在学圣经的时候，为什么真的是要钻进去看，不是看一句话。这就是我在跟你讲，要看整个圣经里面的一致性。你光哪一句话，有时候我们讲话，我们中国人讲话也好，英文也好，什么话，有时候讲的话你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的，你不要以为讲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的。所以为什么讲话很容易被人家抓住？你为什么这么讲？我明明原来不是这样讲，你就是这样讲的，你就是错的。我说啊，对不起，我是错的。因为你这个没有办法的，因为讲话的时候总是会拿到这个不同的理解好的角度去看。所以有人 有人讲这个地方不是勉强受割礼，但他受了割礼。但是我来看呢，或者大部分神学家都认为这地方讲的他没有受割礼，因为这个是整个章节的意思，他没有受割礼，是没有勉强他受割礼，他没有受割礼啊，他没有受割礼。那么因为这个保罗正是要说明这件事情，没有勉强这一个外邦，没有这个信徒跟他们一样怎么样来履行摩西的律法，所以他说但是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好，你知道了。所以以后你如果再听到人家如果讲的，不要觉得太奇怪哈。如果也许你以后在查经的时候，也许你在，我只是预防一下，查经的时候听到这个说法，哎呀对哦，他其实没有，那我想你确实你要硬钻他这个文字的角度有可能啊。但是呢，从圣经整个一致性来讲，这是我们学圣经的方法，学圣经方法你记得吗？我们讲过这个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用什么试探？都是用最强的生命记。生命记在犹太人来看是非常强的，你知道吗？他们看这个圣经里面，摩西五经里面又是最后总结的，生命记是很他们非常非常强的一本书。魔鬼很厉害，他都是拿生命记一句话出来，拿生命记一句话出来，三次都是，但耶稣全部击退。所以我想我们一个最重要对我们的教育，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教育，不是我懂那个圣经我明白这句话意思拼命跟人家讲，拼命跟人家争论，不是的。关键在于我们对整个圣经的理解，关键在于我们整个人的信仰，关键在于我们整个人在神里面的光景。你们同意吗？不是。所以到末世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那个人很会抓一句话拼命讲拼命讲，越讲越对。Be very careful， 我先预防针先打了哈。当然拿就拼命讲拼命讲，讲得非常对，很有道理，很 careful， 他是不是讲的圣经的整个，他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神的见证，你都要看的，都要看的啊。这就是要有智慧，在末世特别要谨慎，要有智慧，不能说他一翻开圣经，你要知道为什么耶和华见证人来跟你传的时候都是带着一本圣经来的，有没有？他的守望台都是希望大家学习圣经的。那这教会不是说吗，那个圣经是最重要的，是神的话语，我们都要学。那为什么他在那教哦，你要很小心，要很小心。但是圣经确确实实是我们行事为人的依据，这是肯定毫无疑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能够正确的理解圣经。 That's the point，不是我们搞错了，圣经到底是对还不对？ It's out of question， 圣经对还是不对？ Out of question， 没有任何疑问的，而是我们怎么跟圣经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你明白？所以不要被人骗了啊！这个时代是很多人出来骗人的，不要被骗。最会骗人的是谁？撒旦。除了撒旦还有哈哈哈哈哈！不要自欺，不要，所以还不要自欺哈。用人
还有谁啊？自己
。撒旦还有谁？因为自己为什么很厉害？因为那个总跟你在一起的是谁？自己。他要骗你，骗得很厉害的。但有一天我发现，哎，比如说敬达骗我两次，假设啊，没有，我过两天我就发现了，我真的不跟他好了哈。那我最多我不跟他讲话了，对不对哈？那也就过了。但是我自己，这个让自己骗自己很厉害，自己骗自己真的很厉害，自欺欺人呐、是很厉害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That's the point， 不知道，一天到晚都在我们旁边讲话，一天都跟我们在一起，就是我们自己那个老我。保罗说杀死他，有没有？就是为什么杀死他嘛？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让他死。你不让他死，他老跟你说话，动不动就跟你说话，哎，说越说越有道理，越说越有道理，还要冲在你的前面跟人家吵，跟人家那个，他是谁？那是他那个老我，那个自己。
怎么
让他弄死？怎么弄死他？好，这很好的问题，我不要回答。来，请大家稍回答一下，怎么弄死他？来，怎么把那个老我弄死？
我读圣经
啊，
天天读神的话，
天天读神的话，
昼夜思想他
昼夜思想他，哎，很重要。读神的话，没错，需要昼夜思想，需要昼夜思想。为什么在旧约里面，你知道，在旧约里面，立位记里面讲过洁净的动物是什么？是要它要怎么样？倒脚的洁净动物是两，一个叫分蹄，对不对？脚要分开，所以骆驼不洁净的，猪不洁净的，猪有蹄子，不分蹄的，对不对？啊，要倒脚，倒脚什么意思？反刍。吃了进去出来，吃了为什么这样才是洁净的？神都有这个非常奇妙的启示在里面。为什么？就是他讲的要昼夜思想，反刍就是吃进去拿出来，别以为吃进去就拉出去了，就是左耳朵进去你吃了就先拉出去了，要反刍，进了进去了出来，进去了出来，进去了出来，进去了出来，这个才是洁净。利未记讲了，不会随便，他神不会随便拿啊，随便找个动物说这个节不是的，他有道理的，知道吗？反刍他的含义了。但你说我坚决不相信，没关系的哈，因为这个没关系，这个你只是一个说法。那么为什么要分蹄呢？
分蹄为圣。
分蹄就是蹄子是干嘛的？蹄子是走在路上的。我们在世界上的每一天，其实我们是行走世上道路的每一天。我们要怎么样？要分蹄的意思就是要这样讲的，分别为圣。要分开，分蹄就是分开。那分圣洁，圣洁的意思是分别的出来的意思啊。圣洁的意思不是干净的一点脏都没有，不是那个意思，有没有弄错了？圣洁就是干净的不得了，所以我做事情走路我就是要这样子啊，那这才是圣洁。那 necessary 圣洁的意思啊，按照圣经的意思是分别为圣，是神分别出来的，那个是圣洁，是要分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在行走神在世上道路的时候怎么样？是要分别为圣，要跟世界分开的，不要老是按照世界的做法。世界的做法是什么做法？血气的做法，因为世界都是血气，满满的都是血气，我们是要分开走，明白好吧？好了，好，我们还是继续往下来看吧。好，所以呢没有勉强。第四节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怎么样窥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就是偷着进来，首先是偷偷摸摸进来的哈，你也知道这假弟兄他们都是怎么样，不是正，都是在背后偷偷进来，都是你看好了，凡是偷偷在背后老是做很多名堂的， That's a problem。The problem， 你跟你说肯定不老是背后，为什么老是背后做呢？你把一块石头一掀起来，下面都是蚂蚁，都是叫什么西瓜虫或什么虫，都是一塌糊涂，那种都喜欢阴暗的，对不对？你一翻出来一见阳光，哗，全部跑掉了。这个就是老是偷偷摸摸的，因为怎么样，喜欢阴暗的，对不对？老是偷偷摸摸，所以他是偷偷进来的啊，偷偷引进假弟兄，私下怎么样窥探我们在，就是真的跑到你的这个里面来看你到底是怎么说怎么讲，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自由。在基督耶稣里面自由是怎么样自由？请问是怎么样自由？是不被律法捆绑的那个自由。那你说不被罪捆绑啊，不被律法捆绑的那个是真自由，不是在嘴巴上讲的，然后呢偷偷回家还是在做自己的事情，他偷偷进来看，一下就抓住你的把柄，看到你真的是这样，他很高兴，他走掉了。所以他说偷偷进来的要叫我们怎么样，私下窥探我们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好，好像还是要跟着他们走，然后来辖制我们，要跟着他们走做奴仆。我们怎么样，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存在你们中间。好，请问这个地方他用了一个字哈，这个没有一刻功夫，一刻功夫的意思，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最小的这个时间计时是一个小时，这是我这个是神学家看说是啊，这个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一小时辰，我们的时辰大概是两个小时，那时候大概就是一个小时来计。他这地方讲的一刻功夫是最小的这个单位啊，是指最小的单位，就是最最一瞬间的这个最小的就能够计时单位里面，一刻功夫是这个意思，都不容让他们，就是意思就是他一点点都不容让， 不是说我先来给你稍微容让一下，过一过我想想不对我就不容让你了。 No， 你一开始我看到你我就不容让，一点都进不来。所以这个地方他说不容让没有容让顺服。我们不是要顺服吗？我们不是要彼此顺服吗？我们不是要顺服神吗？啊，为什么一点都不顺服？你有没有点太那个麻的，有点太古板了，或者太凶了？怎么样？啊，
假弟兄，
假弟兄。所以对假弟兄不能一点都容让，是不是？大家请说呢，怎么又一点都没有容让他们哈？因为在这件事，所以说他现在他是局限在保罗讲的这个加拉太书里面讲的这个真理上这个事情啊，不是随便叫你都不容让别人，不要容让别人，随便叫人家假弟兄，我不叫你随便叫人家假弟兄啊，但是。在保罗讲的这件事情里面非常非常重要，在真理，在绝对的真理上面，它是一点点都不能容让。因为在绝对的真理里面，你容让迁就会造成什么局面？会造成分裂。你只有在真理上面非常非常要注意的，就在真理上面坚决的不让，在真理上面才会保护合一。哎，你听说这个老师这样的不让不是分开了？不会的，在真理里面就合起来。但是你如果随便的去让，在今天很多人传福音在外面讲啊，对不对？ 有牧师，对不对？在美国很多的传福音也好，讲道也好，讲的是什么？成功福音，讲的是什么？社会福音，讲的这些东西。你说那为什么不能够跟他们联合起来吗？因为如果在真理里面让步的话就分裂了。在真理本身是合一的，你要知道真理本身它的特性是合一的，你坚决的守住真理，你所看到的结果是合一而不是分裂。所以保罗在当时他坚决抵挡那些人的时候，假教师的时候，他是为了我们今天教会的合一。所以今天我们才会有个普世的教会，看到吗？没有外邦人的教会和那个犹太人的教会，你见过吗？没有，是个普世的教会，都是信基督耶稣的。好，至于那些第六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好，这句话是从《生命记》里面出来的。好，神不以外貌取人，神不以外貌来判断人。好，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所以那些人，他的名望是世界的名望，对不对？他保罗他所依靠的是什么？从神那边来的托付应许。和他的能力，对不对？好，从神里面。所以那些有名望的人，他不管，他说他背地里面他根本不要借助他们的名望，好，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没有关系的。但是你要知道人怎么样，我们人 by default， 对不对？都喜欢有，说实话是不是，对不对？以前都是喜欢跟那有名望的这很成功的社会人士，很有钱，现在我不是了，我很幸福，我很喜欢跟很有名望的牧师在一起。人的特点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叫万变不离其宗，他觉得自己都变了。其实有没有变呢？只有在神里面的改变是真的，不然的话人变来变去就从外面就变到这个，从世界好像变到教会，有什么大不了大不同的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请说。
就是我刚才看到这个还是那个第五节，就是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就我在想，就是你不是这两节课总是提那耶和华见证会见证人吗？他们也来过我们家来几次，我就在想，不是真理就一个吗？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他们把他们叫到我们的教会，然后策反一下这个？
这个是首先我讲两点，就是说他很好，这个心是很好哈、啊。他们在往这个不信真正不是真正相信神的这个路上面，好，我们把他能不能带过来？我的简单的回应很简单的，上次好像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有吗？好啊，很简单的回应。第一，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你还把他拉回来，他把你拉过去了，你以为你就说我就是拼命拉回来？人经常做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小孩子，你发现了没有？经常会就最后被人家弄跑了。 所以父母亲很要小心到 teenager 的时候啊，你不要随便说是哎我去帮助别人，最后被人家带走了，很容易的。从上往下带人把比从下往上带人要容易的多，但是不是叫你不要做，除非你真的是有神的感动啊，真的是我对他很有负担，神已经很清楚的在我心里面感动我，我就是要跟他，而且觉得这个人是会被得救的， that's fine。 但是你要知道一旦先入为主进到那个人脑子里面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撒旦的工作在里面，你也要知道这是属灵的征战，这是属灵的征战，不是简单的、啊、他这么想就不要这么想就好了吗？你不信你可以跟他试，但试完了以后你要当心啊，你别试完了以后听听他觉得也他也是有道理，他也是对的。
那就是说像这种耶和华见证，就比如说像我同学在康州吧，他就说有人敲门给他送圣经，但也不说是什么机构的，就给他本圣经，那这个
但是他给你的圣经，我讲他给你圣经是不同版本的圣经，是他的圣经，所以他说圣经非常的重要，是没有错，圣经非常的重要，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他就把他的圣经给你，他的圣经的翻译是他有意识的翻译。
我想问问他看的是什么圣经的，跟我们不同，
他们用的圣经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他叫什么版本，叫做新世纪版本，好像叫这个我忘了啊，新世纪什么版本我不太记得，我可以下次我找到我带给你看一下，它的版本跟我们不太一样的，它特别关键的大部分可能看起来差不了太多，但有些非常关键的，你记得我讲过了没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分辨诸灵它到底是属魔鬼的还是属神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对了，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在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是什么呢，是他认不认一基督是道成肉身了，是不是耶稣基督是神，就是神，就是那个神，你别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当你走得很进去了，你就发现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所以耶稣到底是不是神，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不是完完全全的人，是不是100%的人，是不是100%的神，这是非常关键的，你听起来表面上听起来没什么，今天就无所谓了，但是你要走进去的时候非常的重要，你灵命要往里面走，真的是跟神走，这个非常重要，他就在那些经节他可以变掉，你去读他的经文，读完了以后你发现哎，耶稣不一定嘛，他不一定是，他也是上帝生出来的，后来跟我们一样生出来的，
就像咱们这种教会也不是以这种形式去传福音的是吧，从来没有过，
用什么，
咱们这种教会不是说上门敲门的一对一的这种，
你也可以的，为什么不能够，你在这个社区里面你真的有心，这个形式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事情，形式是魔鬼用来迷惑我们的，关键在于本质，你怎么能够看出本质，你一定要在神的话里面扎根，你才，不然的话你分不出来的，形式上都是一样的，甚至非常的相像，可能是非常相像，他也可以敲门，敲门这件事情不是坏事，你也可以去敲门的，你应该有勇气去敲门给别人传福音，只是我们平时没有这么做，敲门不是敲门不是，而是他讲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给你那碗饭，你做的那个我们的四川的饭菜很好吃，做的非常漂亮，又辣又甜又香，这个不是最关键，它里面有没有下毒，你看起来都是一样，它有这碗饭这么好看，这碗这么不好看，怎么分辨，这不是看里面有没有毒，你怎么能够分辨呢，你就得有一个银针，有 whatever， 有人愿意替你尝试那也可以，都可以，
真的是因为现在就活跃的就是耶和华见证，
向来活跃，不是现在活跃，向来都活跃，
我但是我就对于我来说，我只是现在才发现这个事儿，因为我另外一个朋友就说，摩门教
日光之下没有心事，
摩门教去他们家敲门，还去他们家坐在那儿就聊聊聊，
是
好多次就是这样的，
是，所以呢，
所以他就想着下一次他就不是他不是基督徒，
他想试着听一下，
不是他想说如果他要再来的话我就跟他说我是做保险的，他就不来了，
他才不怕你做，用世界的方法哈，要想去战胜世界，嘿，世界我觉得你会觉得自己很聪明，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的，用世界的方法，我告诉你我是做保险你还敢来吗，我告诉你我是做警察的你还敢来吗，
我想这个耶和华见证会啊，我们是要学他的精神，但是呢，啊， 如果说你没有真正的能够分辨 OK 真理的话，最好不要让它进来。圣经刚才讲到说有关于这个假先知还有假弟兄啊，是不是我们真的要跟他来往啊？就像刚才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说信跟不信啊，要不要结为夫妻，就是看你的信心哦。如果说你站在这个很高的台上啊，你是真的信主的人，你是站在下面，你可以很容易的把它拉下来，对不对？如果说你的信心很小，你就是站在桌子上面啊，那你要把它拉上去就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呢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分辨、就是、
所以下一次有的讲哈，我能不能够跟大家抱歉一下，因为没有午餐，所以呢有一点好处，我再讲一分钟才讲。那有午餐我必须要说啊，对，
我讲了，就是 New World Translation， 它主要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Instead of the God， 他就说 There's a God， 他在搞这个 article， 所以他就将这个神变为一个
对，
主要是那个是很大的一个 major point。
对，他会很
西斯哥罗西斯第二章他也讲到，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他们是用这句话用这句话来
对在被造的或者是被生的。好，下一次他就可以代表我们马上结束哈，因为我必须要结束，下一次继续讲。那么第七节说，反倒看见主托我的福音给怎么样，保罗的责任是什么，未受割礼的人啊，你要知道一下，正如托付彼得传福音给那个受割礼的人，所以他们的分工，主里面怎么样，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是有分工的，有分工怎么样才需要我们在一起彼此的同工啊，有分工。那么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所以同感一灵，最后都是神在那边工作，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哪几个，雅各啊，教会柱石的彼得啊，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去。所以保罗跟巴拿巴怎么样，是给外邦人传福音的啊，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做的哈。本来第十节有很多东西可以讲的，为什么要纪念穷人等等，但是我现在只讲一点，就是为什么这里面是一个我相信它里面是使徒行传第十一章讲的内容，因为那个时候是正救济穷人的事情啊，是有相关的，所以这里面其中一个证据哈。那么但是纪念穷人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哈，里面有很多可以讲，如果我们有将来有时间再讲。那么下一课呢，就请黄辉，我们会跟黄辉带大家一起来学十一节，二章十一节啊，一直希望能够结束在二十一节啊，好吗 ？OK， 我们现在来，我们来做一个，来，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来，刘月，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今天能够一日上午。能够在你的殿中来学习出你的话语，是吧？因为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打开就照明我们的心。主，真的是我们都是坐在黑暗里的人，愿你的灯光照耀我们，使我们就近。